欢迎来到千曼慢慢说，我是千曼。目前频道在 Apple Podcast、Spotify、KKBox 以及 Google Podcast 都听得到。喜欢的朋友，欢迎帮千曼订阅并留言评论，让更多人可以认识千曼慢慢说喽。Hello， 所有千曼慢慢说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聊聊呢几件最近生活呢不分享不记录下来我会觉得非常可惜的事情，以及呢我昨天在看奥斯卡的一些个人心得，还有小小的电影推荐。好，那首先呢节目的开头要先跟大家道歉一下，就是我前两集有跟大家宣传我在加拿大这里广播节目的时间嘛，那跟大家报个冷知识，加拿大这里呢光自己一个国家里面就有分六个不同的时区，所以呢我来到这里之后呢一直搞不懂这里的时间跟台湾的时差时间。那原本我都觉得一切算简单很好算，就是减12个小时就是加拿大的时间嘛，台湾比加拿大快半天，快12个小时。那后来呢又因为这里有夏令时间跟冬令时间，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它时间呢会再调慢一个小时，所以呢前阵子我们这里是冬令时间，也就是台湾会比加拿大快13个小时，多出一个小时。因此我前两个礼拜，不止上礼拜了，前两个礼拜在跟大家报这个时间的时候我报成夏令时间了。那呢陆陆续续，我真对不起大家，陆陆续续有几位听众朋友来跟我讲说，诶我怎么没有找到这个时间，然后有听众朋友来提醒我说你会不会报错时间了，我才意识到哦对耶，我报错时间了。所以呢真的非常非常的抱歉，要跟呢各位有打开网络然后真的要听我广播节目的朋友说声对不起，让大家空等了一场。那正确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Hey, 其实跟我上次讲的时间一样，因为呢这个礼拜又调回夏令时间了，所以呢如果换算过来齁，就是在加拿大是每周二晚上的8:30，这个半一定要讲清楚，每周二晚上8:30，所以如果在台湾的话会等于是每周三早上的8:30，快12个小时。因此那如果每周三早上的8:30到9:30有时间的话，可以打开网络搜寻加拿大 CKWR， 你可能加拿大要打 Canada CKWR 98.5就可以搜寻到网站，那上面就有一个 Live 的按钮，点下去就可以线上听了，它同时有开放网络电台。那这个电台呢我是做志工的性质，所以也有几位就是在这个电台服务的前辈们跟我一起录，那我觉得这是一段蛮有趣的缘分。因为一位前辈呢他比较有在修行，所以呢他常常跟他聊一聊他会聊出许多人生哲理。那另外一位呢他本身是现在是在加拿大当中文老师，那他之前其实是游历各国的导游，而且他带的团都是高级团，所以有很多有趣的人生经历在里面，我也觉得是对我自己来说非常宝贵的一个录音时间。那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收听看看咯。那接下来第二件事情齁，想要跟大家聊的是我最近呢在加拿大真的犯了很多蠢事，但这一件蠢事我想是我人生呢可以拿来说嘴一辈子的事情。先跟大家讲一件小的好了，小的就是考考大家，大家知道那个学餐的英文怎么说吗？或者是你有时候去自助餐，我们除了讲 buffet 之外，其实自助餐还有另外一个英文，好，大家先想一下哦，是 C 开头的英文，它叫 cafeteria。那呢，事情是这样的，我呢就在学校有一个考试，这个考试是线上连线，一部分的人要在学校里面的电台 station 里面，就是录音间里面，那个电台也是有播音出去的。那一部分的人呢要在学校的 cafeteria 里面。学餐里面，那学餐就会架那个连线器材，它的原理就很像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新闻记者会说哦，现场交给在学餐的沙令，然后呢电台里面的人讲这个话，在学餐的沙令就要讲话，沙令讲完之后就要再传回电台，所以我们要说哦，现在时间交回给我们 station 里面的某某这样子。那呢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要进行这一部分的现场连线考试，然后考试内容当然你还要准备讲一段稿啦，但简言之我就是完成了我在学餐那一趴，学餐那一趴呢是主要的打分数的这个段落，那我完成之后呢就换我回到那个 station， 然后要 cue 下一个人说诶，现在要把时间交给在学餐的，假如Mary 好了，交给学餐的 Mary。那当时呢我就是考完太松懈了，我就说那现在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在 California 的 Mary。 我瞬间呢愣了一下，哇， California 是 Cafeteria， California 是加州嘛，我瞬间把整个学餐大升级，然后呢我 turn on 那个麦，因为我交给他之后我要把麦克风打开嘛，我 turn on 之后我发现对方没有讲话，然后我也不好意思再讲话，因为我如果再讲话他同时讲话我们两个麦就会堆叠，就是会重复到，这样对他的成绩是会有影响的。我就觉得哇，我真的是挖了一个好大的坑给我下一位同学，就闹了一个小小的笑话。那这件事情小事嘛，大事是什么呢？这个笑话真的是我只敢拿来广播啊，或者是拿来中文广播，不敢在那个英文世界里面，或者是拿来我自己的 podcast 上面讲。那就是呢我们误触了加拿大的紧邻，事情严重吧。这个月呢我们这个 condo 呢， condo 就这里的大楼，我们这一栋大楼任何事情都坏掉，那个什么停车场的铁卷门坏掉啊，还是像我们要洗热水澡，连续一个月坏了两次热水，所以我们都烧开水来洗澡。那接下来呢又遇到电梯坏掉，那我在这里是住六楼，当时呢我们去提水，因为加拿大我住的这个区域的水是硬水，那我自己从台湾来喝不惯，所以我们就有去买那种纯水，那每个礼拜都会去加水一次，我们提水一次就是提16公斤，一大桶8公斤，两大桶16公斤。那我们明明出门的时候，就是我们这里到提水这个行程大概只要10分钟就可以完成，非常紧，我们出门的时候诶电梯都好好的哦，回来的时候电梯就坏掉了。然后我们想说啊，好吧，那就只能爬楼梯了。我跟我男朋友就这样爬着楼梯爬爬爬爬爬爬到了六楼。爬到了六楼之后，我们发现哇，这里的安全逃生门它只能从外面打开，不能从里面开，就是你必须要有一把钥匙你才可以从楼梯那一侧打开，进入到你平常住的那一个走廊里面。那我们就彻底的被困在那里面啦。接下来呢因为电梯坏掉，就陆陆续续有人下来，可能要去遛狗啊干嘛的，我们就跟他讲说诶，你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回到那个楼层吗？然后他就说没有那个钥匙就没办法。那呢我们就再继续静静的等等等，我男朋友就说不行，他要去找办法，所以呢他就下去其他楼层，那刚好诶下去五楼的门不知道是坏掉还是怎么样，他就打开了，打开之后他就在下面找有什么办法可以通到六楼嘛，然后去另外一侧把门打开来救我们。接着呢他打开门之后绕了一下再回来之后，在他要推开那个门的那一刹那，我就听到他回来的脚步声了，伴随他脚步声而来的是警铃声，所以他一推开门我说你是不是按到警铃，他说对，完蛋了。你知道那一天是周六早上9点多，我觉得对一般上班族来讲也不算太晚，就是不算太晚的时间，以假日来说就是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很可能还在睡觉的时间。然后呢警铃大响，我告诉你我们住的这一栋大楼啊有100户的住户，它是联动的大楼，它总共有一层楼有5户，然后我们另外一栋另外一边也是一层楼有6户，它就是一个连起来很大规模的大楼。结果他那个警铃啊是2栋大楼都响，所以加起来是有100多户的。然后响了之后我就说怎么办，然后开始陆陆续续有人下来，我就用我的破音我跟他讲说诶，外面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建议你不要下去，因为你下去电梯坏掉了，你接下来要上来会很麻烦，而且你还带着狗狗真的会很麻烦。然后他们就说你怎么可以保证，我又一刹那不好意思跟他讲说因为警铃是我们按到的，太丢脸了，我就跟他讲说我确定这件事情，我就第一队人我就讲不出来嘛，然后他就说不行，我还是要相信警铃，他就下去了。然后呢在有人陆陆续续逃生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人就看到我们好像要把水搬进去，他说、啊、我有钥匙我帮你打开。我说诶也太热心助人了吧，就是边逃生还边想说你要进去就让你进去吧，他竟然没有邀请我一起逃生诶。那接着我们进去这一栋之后，我就看到我的邻居他抱着2个小孩，一个妈妈抱着2个小孩哦，是那种婴儿的小孩，一个大概3岁到5岁吧，一个就是彻底的婴儿那种。 种，我说逮鸡抓掉啊，我不能让他走下去，我良心会过意不去。我就跟他讲说，哦，我们刚刚被困在楼梯间了，然后我看到一个小朋友按到警铃，是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所以我们会回去家里面。我建议你也可以回去家里面，因为你看到电梯坏掉了 ，no， 就是 no answer。我就跟他讲，就是。支支吾吾比手画脚跟他解释了一切，那可能因为我们是邻居有见过几次面吧，他就哦，那好，那我知道了，他就也回家了，然后我也回家了。接下来我从家里的落地窗就看到来了两台消防车，而且是就是大台消防车，还不是那种小台载人的那种，就是两台彻底的消防车，然后下面聚集了一大团人。我想说哇，真的闯大祸了，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抱歉，但想起来又觉得哦，真的是蠢到丢脸耶。后来我反省一下，我觉得我第一对应该就要跟他讲说我们就是按到了，因为我们在找方式要回去，所以我们想阻止任何需要逃生的人让不要跑这一趟，但你知道第一时间就自己也觉得很丢脸，没有办法拉下脸，就事后就想想诚实还是最好解决的方式，而且诚实还是最好的待人之道。好，这是我觉得很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件生活趣事，生活悲事。好，第三件事情跟大家聊聊我最近看了奥斯卡奖。我一直都很喜欢看大型颁奖典礼嘛，然后奥斯卡是北美啊美国这里蛮算西方世界都蛮大的一个电影盛事。那我只讲我觉得我看下来自己最有感触的一趴，这一趴呢是小劳勃道尼。小劳勃道尼，我不知道大家是从哪一部作品认识他。他今年得了最佳男配角奖，然后他这一部作品是《奥本海默》嘛。之前在 podcast 里面也有跟大家聊过《奥本海默》。那为什么我说小劳勃道尼会让我觉得非常感动呢？我先跟大家讲，这个奥斯卡就是在接奖的时候，就是上面有请那种喜剧演员啊在跟大家串场做主持，然后这个主持人就说，哦，小伯道尼他已经到了人生最高峰的时刻了。然后他是用就是 highest 就是你嗑药的时候你也可以说我很 high， 就是有人就出来说，哦，这个人的玩笑开得不得体啊。那为什么大家会说不得体呢？因为小劳勃道尼他本身在自己的人生里面，在他人生最高峰的时候，他就因为吸毒而被抓去关。那这是演艺圈还有所有就是影迷都知道的事情，就是他的人生本来就是蛮起起伏伏的。那其实我一直对这个人的认识是从钢铁人开始，但是我并没有真的从头到尾看过任何一集钢铁人，我就是片段片段的看这样子，所以我对他自然没有太多的情感上投射。直到前两年我看了他自己拍的一部纪录片，这部纪录片叫做劳勃道尼自成一格，他回顾了他自己的爸爸在导演生涯里面的一生，然后以儿子的视角，以他自己镜头的方式去叙事，来就是上演，我觉得有点像父子之间的回顾，以及他记录下了爸爸在生前的一些生活跟对话。那他爸爸其实在2021年8月就在自己的家中去世，享年85岁，那当时是因为帕金森氏症而去世。这个症状就是会让你越来越一样，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嘛，所以大家都知道爸爸一定会有走的那一天。那他也因此觉得他想要把爸爸的人生以他自己的方式，他自己的角度去记录下来跟大家分享。这部纪录片我觉得他如果啊你对那种亲情是有很深的纠葛的话，你看这部片你会觉得很多地方是会反射出来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小劳勃道尼演过大法官这部片，他当时在演大法官的时候他就说这部片是他等非常非常久的剧本，可以是说他等了一辈子的剧本。那大法官在演什么呢？他主要就是在演主角跟父亲之间的冲突和隔阂，还有那种身为一个儿子你对父亲充满怨恨但是你又难以放下那种复杂情感。所以可以说为什么他说这部片其实他等了非常非常久的剧本，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他跟他父亲的关系就是如此。他父亲呢也是一个导演人物，然后我觉得啊他父亲的作品齁，如果在现在我们这个年代我们就会说他是独立片的导演，因为他发 拍摄的作品都不是说一定是正宗主流的那种剧情式啊，然后什么商业大片啊，他就是一样用自己很艺术的角度去拍摄他想要叙述的事情，想要记录下用画面去跟大家说的概念是什么。所以这部片呢就有就是两个人的独白啊，可能有时候是爸爸说话，有时候是他说话，然后去穿插介绍就是他爸爸一生之中做过了什么事情，拍过了哪些片，那有时候是两个人一起对话去忆当年，回忆说当时他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因为他爸爸从小伯道尼非常小的时候就跟小伯道尼的亲生妈妈离婚了，所以他其实就带着小伯道尼到处去拍摄，奔走各种各个不同的城市。那对于小伯道尼来说，他其实小时候就很渴望一个安定感，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说会耶，就是你还在想要去认识朋友，建立自己朋友圈的时候，去探索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发现哦，世界的脚步这么的快，你必须跟着爸爸在各个城市之间游走，你好像找不到自己的那种归属感在哪里，所以他就很想要安定下来，然后因此他有一段时间是回到纽约跟他亲生妈妈一起生活的。但是因为他爸爸拍片的这个过程小时候带着他嘛，所以他其实在五岁的时候他就跟着父亲在电影里面客串，然后就有人说哦，他就是为电影而生的孩子啊，那可能从小耳濡目染，所以虽然他厌倦了这种奔走的生活，然后想搬回纽约跟母亲生活，但是他依然有着这种演员的学艺在里面，然后就慢慢的走上演员之路这样子。那走上演员之路的这段期间啊，应该说他小时候这段奔走的时间跟走到演艺之路这段期间，只要他一有压力他其实就开始吸毒。那他回忆这段时间他就说，其实他吸毒这件事情是他爸爸带着他入门的，他在八岁的时候父亲就给了他第一根大麻，那他就说他的爸爸其实是一位吸毒成瘾者，那小老婆到底就有要学养。其实大麻这个东西啊，就是在美国他在不同的州有不同的规范，有的州是合法，有的州是不合法，所以四处奔走，也许他在某一个州他是合法可以使用的药物，但某一个州它就变成毒品，所以有点难去鉴定。但他在小时候八岁他就做过这件事情嘛，之后呢他在好莱坞开始承受很大的压力的时候，他就一样去吸毒了这样子。所以最后当他正在好莱坞要大名大放的时候，就因为毒瘾而被大家封入冷冻库里面，接不到任何的工作，直到他决心戒毒以钢铁人的角色复出之后，才让大家又再次看到进化后的他。那他在这部片就跟他爸爸谈这一些他们一起经历过的过往，然后以及最后他们生活中去接受哦，爸爸真的离开我们的一些影像记录。我觉得这一部片呢是很少见的，以儿子的角度去看父亲对自己一生带来的影响。我们常常看到的可能都是小孩跟母亲这种题材比较多，又或者是长辈对于自己孩子的角度，但我觉得小伯道尼他在这一部纪录片他完整的就是呈现了自己的心声，然后跟大家分享用他影像的方式来记录他对爸爸这一生想说的话。就等于他其实在后面的采访跟大家说他用他自己的方式去表达他对爸爸的爱。所以当我看完这一部纪录片，然后对小伯道尼这一生有更多的认识之后，再看到他这一次刚好我也有看奥本海默，看到他精湛的演出，再看到他拿到了这一个奥斯卡奖，然后听完他在舞台上的致辞，我就觉得哇，他这一生真的也是经历了很多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跟电影人生一样精彩的人生。而且他今年是59岁嘛，所以很多媒体就说他是59岁才拿到奥斯卡奖的一位演员。人生在59岁可以得到这个讲座，然后又明白的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满足的事情，也是我觉得我看奥斯卡自己最深的一个段落的体悟，一个人物体悟来跟大家分享。有机会的话这部片也蛮推荐大家去看的，老劳勃道尼自成一格，他不会到太悲伤，虽然我叙述起来可能听起来会是一个很多情感的影片，但是我觉得他讲起来，然后他整个部片叙事起来是 让你像在看生活纪录片一样的，只是你会看得出，就人生活是这样的齁，你生活一天一天的过，你不知道自己时间怎么过去的，但是当你记录下来，你又好像知道，哦，我在这个时候做了这一点的付出，我在那个时候做了那一点的抉择。我觉得这一部纪录片就是这个样子，人都在不知不觉中流失时间，但当你记录下来，你又可以知道，哦，原来当时我把时间放在了这里，我把心力放在了这里。这就很像是我们有时候看着一些照片啊，会自己回忆过往的那一份感受，你会想起当时我做过了哪些事情。我觉得这一部影片对小萝卜道女就是这么一回事。以上就是千曼今天的内容分享，希望大家会喜欢。如果大家听完有任何的想法，也欢迎留言告诉千曼咯。千曼慢慢说，下周再来听我说咯，拜拜。